本子都卢真真是个聪明的孩子，别看才十几岁，这人非常成熟，这与教育有直接的关系。看来人生在世必须得受教育，这个小孩对是非看得非常清楚，当然他跟白玉堂处得也非常近，但是对五叔的所作所为极不赞成。他知道我搬兵去不是为出卖我五叔，而是拉他一把，省得炫得太深了，到了不可自拔的时候那后悔就晚了。可卢真呢，这事是绝对背着白玉堂，要叫白老五知道翻脸不认人，小命就得搭上。再管着急他也忍到晌午，因为白玉堂有个习惯睡晌觉，在这个时候他就有行动的自由了。盼啊盼啊，好不容易到晌午了，他到前面偷着一听啊，连柳青在白玉堂都睡了，他急忙抽身赶奔后岛青石梁葫芦嘴儿，这是个小码头。卢真呢有一只专用的船，他也没用别人，上了船自己摇着赶奔墨花村。一个时辰之后到了墨花村的人谁不认的小少爷，哟，您怎么来了，上这玩来了啊？我要求各位可保密啊，这事可别说，我要见大员外我大叔，里边请，里边请吧。有人把他领着进了墨花村，见着大侠客丁兆兰，丁兆兰正着急呢，二弟一句不回头啊，他就知道事情不妙，有心亲自上熊冲岛，可家里这一大摊子交给谁呢？正这么说，卢真来了。丁兆兰就问孩子有事吗？大叔啊，不好了，您把门关上听我说说，是这么回事。丁大爷点了点头，那么你二叔困得紫竹圈迷魂厅了？
对，
困在那儿。不过您放心，我五叔不会亏待他，只是行动失去了自由，我五叔没有这么干的，现在他是腰里掖冲牌，谁玩跟谁来呀、啊，眼都红了，我只好来给您送信。孩子你非常聪明，你给我出个主意，你说咱们应该怎么办呢？
我也没主意啊，我看呢、啊、冤仇宜解不宜结，最好别撕破脸，那得势不可解才那么办，现在最好别诉诸武力。
是啊，那么不使用武力，白玉堂别人的话又听不进去，这不是为难吗？
可就是，哎呀，大叔，就是我四叔蒋平没在眼前，我五叔啊是最怕我四叔，只要有他就有主意了。我看您这么办吧，您是不是给我四叔写封信，命人骑快马送到开封府，让我四叔即刻赶奔墨花村，只要他来了一切事情迎刃可解。
好吧，丁兆兰按照卢真出的主意亲自给蒋平写封信，
还没等写完呢，
总管丁禄从外边进来了，回员外爷，大义是卢芳，三义是徐庆，四义是蒋平来了。
啊，嘿，来早了真不如来巧了。
丁大爷投笔御案，带着卢真赶紧迎接，这时候这哥仨就进来了。书中代言南侠展雄飞私自离开开封府来悬空岛会斗白玉堂，临走前不留下封信吗？等第二天天光渐亮，人们发现这封信了，一看展昭走了，连包的人都非常着急，急忙把蒋平众人请来商议对策。 蒋平把脚一断，
嘿嘿嘿，我不让他去，不让他去，他非去不可，这一去非吃亏受罪呀、啊！我这咱老爷也够犟的。
包大人就问：“四义是有何良策？”
这，哎呀，如今那没有别的办法了，
只有我们哥仨回去一趟。相爷放心，我们这次回去，不但把三宝请回来，无论如何也得抓住白玉堂，要不他太不像话了。包大人当堂照准，因此这哥仨离开东京才回到松江府。要依卢芳的主意，直接回悬空岛，究竟看看斩南侠现在是什么处境，白玉堂在哪呢？蒋平多个心眼儿，蒋平说：“别，咱们先到墨花村，在那儿了解了解情况。你贸然这一回去，还就把事儿弄糟了。因为蒋平的主意是最多，所以大伙都听他的。其实到墨花村呢，真是上策。进屋一看，卢真在这儿呢。卢芳就知道情况不妙了。孩儿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爹啊，您别着急，您坐下听我慢慢说，我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你们。”丁大爷招呼着三位哥哥坐下，众人仔细听着，卢真就把以往的经过详详细细的讲述一遍。卢芳等听完之后一跺脚：“嘿，老五啊，你这是诚心作死，太不像话了。”
徐庆也骂：“可不是吗？我看这小五不是好折腾，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，说变就变得这么快。”
大伙数落了一顿。
蒋平说：“得了，说这些话都没用啊，你就把他埋怨死，他也不承认错。为今之计，咱们得想个主意，怎么能制服了这位白五爷？要不把他收拾住啊，过不了几天就成了咱们的五祖宗了，可要了咱的命喽。”
卢真就说：“四叔啊，要讲主意多，那顶属您了，干脆您看怎么办，您就调度一下得了。”卢芳也说：“四弟，你说吧，如今哥哥方寸已乱，只有听你摆布了。”
我大哥，这叫什么话？什么叫摆布？如果您要用我的话呢，我给出个主意什么的还可以。
哎呀，我用词不当，你也别挑剔了，你就说吧。
好吧，走到半路上我就想好了，从我卢真的一说呢，我把主意变通了变通了。我打算这么办，卢真呐、啊，你出来的时候你五叔干什么？
去赏轿呢。
岛子上还有谁？
嗯，那柳青挺胖的那位也在这儿呢。
哦，老柳也来了。哎呀，不把这俩人分开，这事儿还不好办呢。
嗯，有主意了。我说：“众位听听，这样做行不行？”
卢真，你现在马上回去，不然的话，你五叔一找你不在，
他的产生了疑心就不好了。你回去之后不露声色，等到晚上二更天，
孩儿啊，记住没？二更天，
你负责破紫朱轩迷魂厅和通天孔憋死猫，你把二叔丁兆慧和斩南侠都救出来，能办到不？
能。我五叔把破那些消息的办法都交给我了，要救人要手到病除。
好嘞，这事交给孩子你了，把你两个叔叔救出来之后，就领着你们家
啊，
千万别让他们到武艺厅去，我另有分派。
哎，这事交给我了，你先走，先走，快回去吧。
卢真领命，跟众人辞别，上小船他走了。蒋平接茬说：“
二一步呢，要能把展老爷给救出来，那对付白玉堂就绰绰有余了。”
大哥呢，您别闲着，这个老五不管怎么说拒您一头，如果动手的时候您要看着老五占着上风，您就扑上去 连根的撞头再抱他的腰，你软的硬的都行啊，他绝不谈把你如何。你把他抱住就别撒手，那我们东家伙就能把他抓住，您就干这活就行。
好了，这事交给我吧。
他对我下手我也不怕了，我这条老命豁出去了。
嗯，
我三哥呀，您会骂人不？
你废话，谁不会骂人，张嘴就会。我骂人还花花呢，骂一百句不带同样的。
哎，瞎骂哪行啊。三哥，今儿晚上啊您办一样事儿。方才卢真不说了吗，那柳青柳胖子在咱们悬空岛呢，要真翻脸一伸手，他非给老五帮忙不可呀，他不能向着咱们。他要不伸手别骂，柳青只要一伸手你就过去，你别跟他伸手，你不是人家的对手，你就去骂，把他领到没人的地方，你要这么这么这么骂，懂吗？按我说的办啊。
我骂人还得有办法，好吧，我都记住了。
哎，你要能把柳青给骂跑，剩下一个白玉堂就好对付了。
哎，这事儿事交给我了，你放心吧。
我丁白兄弟，你这活比别的活都重要，今天晚上三更天，你无论如何得想办法把包大人的三宝弄回来，咱们还得完璧归赵啊！这事儿你能办到吗？四哥放心，既然派到我头上，再难我也把三宝请回。哎，好嘞，今天三更天你就动手啊！蒋平啪啪啪全铺排好了。
徐庆就问我，小三儿，你叫这个干这个，叫那个干那个，你干什么呢？
哎，我三哥，你还攀我吗？我是五路接应使，哪路不到我给哪路帮忙。
你待着你的吧，狗掀帘子全指嘴呢，你就能指使旁人，到时候你耍滑。卢芳气得一跺脚，三弟，这什么时候你们俩还斗口，
老四怎么安排你就怎么听就得了。
行行行，
我们俩一抬杠，你指定向着他，我不说行了吧。蒋明说，咱这么办啊，事不宜迟，现在大家就休息养精蓄锐，等养足了精神，二更天咱们坐船偷偷的回卢家庄，先到大哥家里头全体集合，然后再分头行动，记住了吗？
好吧。丁大爷给准备着住处，
说睡觉谁睡得着，都躺在床上闭目养神，咱们闲言少叙。二更天宋卫都起来了，梳洗已毕，饱餐了战饭。丁大爷吩咐一声，外边准备了一只快船，配备了八名水手。可临起身的时候，蒋平突然来事儿了，就见他俩手一捂肚子，
哎呦，我这肚子拧肠疼哎！
说着，蒋平蹲下了，把卢大爷、丁大爷吓了一跳，扭回头一看，蒋平的抬头纹也开了，一身汗也下来了。腮帮子直抖了，狗油壶也当当下来。卢芳就问四弟，你怎么了？
哎呀，老命胃疼又犯了，哎呀，疼死我了。
嗨，早不犯病晚不犯病，当赶紧要的关头你又犯了病了。这样吧，你不用上悬空岛了，你就在墨花寺好好休息，把这事儿就交给我们哥几个了。
大哥呀，你们先行一步，我这病啊是疾病，一会儿就能过去，等我缓过来之后我去找你们。
行行行，你不去也可以。
刚说到这儿，徐庆叉着腰直喘粗气，哼，我大哥看见没，我说的滑他就滑到这儿，
一到紧要关头，他不是脑袋疼就屁股疼，你看这胃口又疼上了，我能给他治这病。我说你们派个人到茅房崴一勺粪汤给他灌下去，当时他就见好。卢子爷气得狠狠瞪了三爷一眼，徐庆吓得不敢往下说了。事不宜迟，别人都走了。临走之时，丁兆兰赶紧命人把最好的先生请来给蒋平看病，告诉丁禄要加以服侍。人家上了船奔宣宗岛了。蒋平躺在床上，脑袋蒙着被子，就像个小孩似的，弓着腿一言不发。这丁禄在旁边服侍着，一会儿摸摸蒋平脑袋，一会儿号号脉，就问他：“四老爷，您觉着现在怎么样？您觉着胃口还疼吗？”蒋平把眼睛睁开了，就问：“他们都走没走？”“早走多时了，这会儿都到了。”“到了。”蒋平一撩被窝，奔儿蹦地上了。哎，四老爷，您不有病吗？”“
废话，你才有病呢。”“哎，没病。您刚才，嗨，你就甭管了。他们都走了，该我松松心了。告诉你们厨房，给我做四样好菜，烫两壶酒，我要好好开开斋。”
大伙心中暗笑，这四老爷真有风趣，无缘无故的，你吓唬人干什么呢？不敢不听啊。时间不大，四个菜两壶酒往这一摆，蒋平是自斟自饮，一边喝着一边冷笑。我说：“你叫丁禄啊？”“
啊，是。”“
我丁禄，我问你点事儿，你们墨花村有好水手没有？”“
没有，四老爷。”“
你想，咱们靠水边的人，大人孩子没有不会水的。”“
那不太多了。”“
废话，好水手，搂个狗刨，扎个猛子，那算什么水手？得出乎其内，八乎其脆的。”“
那也有，
我们本家有个兄弟叫丁勇，人送绰号水上漂，那水性就够大的。当然比您是比不了了，但是一般来说他这能耐可就不小了。”“
是吗？你去把这丁勇给我叫来。”“
哎。”时间不大，丁勇来了。小伙子二十多岁，黑潺潺的面皮，细条条的身材，一身腱子肉，长着忠厚和机灵。丁勇来到里边，躬身施礼，参见四老爷。“
免了免了免了，来来，坐坐坐坐。”“
哎呦，四老爷在此，我焉敢就坐。”“
哎，坐下，关上门，没外人。”
丁勇这才坐到对面，蒋平给他满了一杯。我说：“丁禄，给他加个匙碟和一双筷子，我们喝两盅。”都准备好了，蒋平在这让酒。丁勇很受拘束：“四老爷，有什么话您就吩咐我，我不喝。”“
不喝呀？那我也不客气了。”“
丁勇，一会儿你陪着我呀，咱们干点活。”“
干什么活？”“
首先呢，你准备一条快船，懂吗？另外再准备斗笠、蓑衣、渔网之类的，你多多少少还化化妆，就扮成一个渔夫，懂吗？”“
那干什么？”“
你听我的，甭问，到船上我另有交代。”“
哎哎，这都现成，去准备去。”
时间不大，兵勇都准备好了。“四老爷，一切齐备了，咱什么时候起身？”“
现在就可以走了。”“
我丁禄，你到厨房看看有那个馒头大饼了、肉类了，哎，给我们准备点。另外水葫芦也给我们灌满了，我们好路上用。”“
哎哎，
你墨花村的伙食是上等的，到小厨房给准备的什么肠啊、肉我都给切好了、包好了，又准备个大饼、水葫芦，又灌了一葫芦酒，都放到船上了。”蒋平带着丁勇这才起身：“
丁勇啊， 奔后山青石梁葫芦嘴儿，千万别被人发现啊！你把这斗笠带上，蓑衣披上，装成打鱼的，懂吗？
都懂。
丁勇一一照办，蒋平藏到舱里。
这船呢非常快，时间不大，顺着松江
越过芦花荡，就来到青石梁葫芦嘴儿。这葫芦嘴儿是个小码头，现在已经废弃不用了。蒋平让船只靠岸，他从船上奔蹦到岸上，手打凉棚往周围观看，但见黑压压，伸手不见五指啊。蒋平心里挺高兴，让丁勇给他寻风放哨，他把小包打开，换好水师依靠，手提峨眉刺，嘣，他跳水里去了。丁勇不知道他干什么，其实蒋平深谋远虑，他干什么呢？到水里的破坏一样东西，就靠着这个水边，在水皮的下边二尺左右有铜环子，铜环子上面挂着一条锁链，这条锁链粗细跟麻花差不多少，一直通到大江的那面，因为它在水下边，一般的小船碰不着它，它也不碍事。那么大船呢都在前边转，根本不在这过。这条铁链有个名字叫独龙桥，这是白玉堂背着别人不知道，花了200两银子在这安装的。白玉堂为什么这么干呢？就因为这个小伙子太骄傲了，没事这哥五个坐的武艺厅闲谈的时候，他跟蒋平一说话就抬杠，他也瞧不起蒋平，蒋平也看不起他。有一次哥俩闲着没事斗口，白玉堂就说，四哥你呀好好练练真功夫，别净耍嘴，真要拉出去你这两下子白给。蒋平故意气他，老五啊，我怎么白给呢？我小名叫翻江鼠啊，我在水里头能待3天3夜不带合眼的，你行吗？你连个猛子都不会扎，要说你不会水那倒屈枉你，你倒会喝，坛子富灌满拉倒，不信咱俩水里头比划比划。白玉堂不服，
嘿，四哥那真正动手谁没事跑水里干什么？
哎，你错了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、啊！远的不说，就说眼前，咱们悬空岛周围都是水。倘若要遇上仇敌，我说你怎么办？要没船渡你，你又不会水，你不就得束手被擒吗？哎，
这是无意之中的抬杠，白玉堂就记在心里了。哎呀，白玉堂一想，真是不假。这悬空岛周围都是水呀、啊，我怎么一见水就眼晕呢？人家都会救我不会，你说这么聪明那么聪明，这个水怎么就学不会呢？那么我们哥五个别人不说，唯独我跟我四哥能老好吗？要有一天翻了脸交了手，我四哥会水我不会，我非吃大亏不可呀。干脆这么办得了，我想一个妥善的办法。他就带着白福在松江府的府城花了200两银子打造了这么一条铁链，而且让白福领着两个新夫人在水面下边靠着两臂，一边钉了个环子，铁链一头有一个挂钩，往环子上一挂。白玉堂没事呢，就顺着铁链练水，另外有事儿，他顺着铁链就可以从江的这岸到那岸，他给这起个名字叫独龙桥。 这是以防万一的。白玉堂觉得这个事儿做的是神不知鬼不觉，谁也不知道，哪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，那蒋平多聪明，就知道这件事儿，心说老五啊，你这小伙太歹毒点了，可这件事你就公开了有什么？为什么还背着我们呢？好了，既然你不说，我也假装不知道。蒋平从来没跟别人透露，今儿个为了捉拿白玉堂，他心说我得把归路给他掐断了，一动手他非吃亏不可，实在不行他就想逃走，别地方都是水他走不了，就得走独龙桥，我呀把这桥给你断了，我看你往哪跑。蒋平到了水里头，把挂钩摘了，然后到了岸上，水是一靠换好，往船舱上一藏，心说白老五白老五，我就是坐等时机，你不来便罢，来了我要把你生擒活拿。